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同化大法救度众生，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的修炼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精进证悟，也有历经磨难时的痛苦，但是走到今天，我已越来越懂得珍惜自己与珍惜自己的修炼历程。我想要借这次法会的机会与大家分享的是我的部分修炼历程与体悟。一，从懵懂少年到正法弟子。我生于1994年，在我的家中，奶奶在1992年最早得法，有幸参加过师父的早期学习班。我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就随着奶奶练功，所以我在娘胎里就已经听闻佛法，从小随母亲和奶奶一起练功。1999年迫害开始后，由于压力，我们一直处于自己修的状态，我也代修不修。直到2010年，一个昔日和奶奶一起练功的老同修找到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师父的新经文和真相期刊，我们才知道有正法时期这件事。师父的新经文和与同修的交流让我如梦初醒，决心好好修炼并讲真相救人。那时我上高中，我在高中同学间讲真相，还因此找到了另一个小同修，当时他的母亲正被非法关押，于是我定期给他带师父的新经文与他交流，给他的母亲发正念。他的母亲被释放后加入了我们家的学法小组，和我母亲成了好搭档，并和本地其他几个中年同修一起做资料发资料。由于心性不稳定，我在高中同学间传真相的过程中也有过干扰。我给政治老师讲真相后，他举报了我，610警察上门骚扰，我们知道这是旧势力在背后干扰。我有很强的显示心和争斗心，做事不理智，被钻了空子。我记得当时610警察上门调查，要和我单独谈话，我在房间里听着外面警察和爸爸谈话，我就把转法轮打开，翻到师父法相这一页，请师父加持。我很犹豫要不要给他们讲真相，想来想去还是正念战胜了怕心，我就想得奖，警察也是要救的人。于是我就给警察讲了真相，讲了大法弘传的形式，以及从法律方面讲迫害非法等。后来这件事也不了了之，警察也没再找我，我知道师父保护了我，有惊无险。就这样，我高中毕业后来到海外，大学期间主修艺术专业，学校的艺术专业总是教一些现代派的变异东西，完全不教正统画法与基本功，学生作业的作品也是画得越丑越好，只要能够自圆其说，画得美反而得不了高分，还会被批评没有自己的理念，为此我很头疼。但想出了一个对策，既然不可以画美，那么我就画揭露中共迫害的丑恶。就这样，在一门高年级的绘画课上，我准备画一个关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迫害民众的作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但同时，我的内心又有很强的顾虑和怕心。教授是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我怕他不能接受，反而对我另眼相待，我还顾虑我的中国同学会举报我，造成麻烦。 经过一阵内心争辩，我想还是应该去掉私心，给和我有缘的教授和同学讲真相。于是我鼓起勇气和教授说了我的想法。让我吃惊的是，他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当年就是六四屠杀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名学生。我在很长的一个宣纸轴卷上用墨笔画下了从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当我在课堂上展示我的作品的时候，我感觉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地在看在听。当讲到迫害法轮功与活摘器官的时候，同学们的目光中流露出震惊与悲伤。在展示过程中，有个中国同学走到我面前，我还在想他是不是来找我麻烦，结果他对我说，你这话太好了，应该裱起来。这件事情为我以后用绘画方式揭露邪恶讲真相奠定了基础。二，营救母亲与提高心性。我的母亲去年12月在北京街头给路人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并抄家。得知消息后，我开始大量为母亲发正念。我心想，邪恶别想动摇我，我要解体迫害母亲的邪恶因素，这样她很快就能回家了。我当时有个想法，一般拘留在派出所不会超过14天，但14天过去了，又传来消息，母亲被转到了本地区公安局。这时我的心里开始感到不安和焦虑。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被释放的迹象，我开始回想和母亲相处的一幕幕。母亲因为牵挂独自在海外的我，时常打电话，无微不至的叮嘱，但我有时就会嫌他唠叨，觉得他不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还老想管我。我觉得自己真是不够成熟理智，对母亲缺乏耐心，自己也从法上知道母亲这种过于牵挂的亲情和我的反感是不正确的状态，但却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把母亲视为同修而好好交流。找到这个漏后，我的心并没有轻松，反而陷入一种愧疚的萎靡状态，觉得自己做的实在是太差了，在房间里嚎啕大哭起来。我与同修交流此事，并告诉他我的心理状态。他给我指出，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我忽然醒悟，这其实是我长期以来修炼的一大漏洞。一旦在哪方面没做好，就会非常愧疚，并在不自觉地加重这种无知，认为不够悔恨就不会痛改前非。有时强烈到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做大法弟子，但仔细想来，这种方式非但没达到帮助去执着心的目的，反而使执着心更难去掉，从而又加重了悔恨，形成恶性循环。这其实是一种变异的心理状态，造成了我时常觉得对修炼信心不足，感到压抑沮丧。我开始发正念清理这些物质，每当这种念头反映出来时，我就能够分辨出它不是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感到自己的主意识变得清晰强大，我的心态也变得十分明朗，仿佛阴云一扫而空。过了不长时间，公安局将母亲转到看守所，并开始搜集所谓证据，将母亲的案子构陷到检察院。这时我已经和身边少数常人朋友讲过这件事情，其中一个朋友帮我联系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与我通话，问我要不要采取紧急呼吁，即给中国大使馆写信，并呼吁群众写信给检察院要求不起诉。常人父亲极力反对，怕把事情闹大，让检察院以此为证据对母亲进一步构陷。 我的各种顾虑和怕心也翻江倒海，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让此事走入公众视野，检察院会不会以此报复母亲等等。我知道只有学法才能解开我的心结，于是我静下心来读法。当时正在读《转法轮》第七讲，读到这句话时，我全身一震。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我突然领悟到，那些另外空间的邪恶与恶人就好比浴缸里的虫子。师父叫我打扫浴缸是清理邪恶，我为什么要在乎虫子的想法呢？或者害怕虫子是不是会伤害到我呢？想到这儿，我就回复了国际特赦，请他们发布紧急通告。就这样，比较好笑的是，每当我心里犹豫不稳时，我就想我要打扫的是浴缸，然后我就能越来越坚定下来，不被表象带动，怎么做能震慑邪恶，清除邪恶，我就怎么做。很快，国际特赦的紧急呼吁文件在网上发表。正当我忙着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消息，呼吁人们给检察院写信时，同修建议我在大法活动上发言，并为母亲征签。这下，我在短时间内又要准备发言稿、征签表和做海报，同时还要为母亲写不起诉申请书。这一下，仿佛800件事同时压在身上。我每天还要上班，干好工作，又要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那些日子，脑子中经常反映出师父在《红营二·神路难》中的一句诗：难中炼精体，何故不姗姗。师父在用这件事情锤炼我，让我在反迫害救度众生中建立威德。通过学法，师父点化我要一心不乱。出自《转法轮》，我突破了紧张焦虑的状态，有条不紊地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了。在向世人讲述迫害情况并征签的过程中，许多人表现出的良知与正念让我感动。在社交网络上，许多我的朋友和不认识我的人都纷纷转贴了国际特赦发出的紧急呼吁，许多人给检察院寄了信，呼吁不起诉并释放我母亲。在单位中午午休期间，我向坐在餐厅里的同事征签，所有人都二话不说就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开始讨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个同事和另一个同事开玩笑说，你看都没看就签名了，万一签的是让你把你的钱都给他怎么办？另一个同事就回答说，那我的钱还都用在正义的地方了呢。今年六月初，检察院不顾民众劝善，执意构陷我母亲，将他的案子交到法院。我听到消息后心情有些沮丧，难道是做的事情没起作用吗？我开始对自己有些怀疑。我接到了我不修炼的小姨给我打来的电话，叮嘱我不要担心等。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全家人去野外郊游，她和我的母亲坐在长椅上，看着我在草地上踢球。母亲在梦中笑眯眯地对小姨说，不要担心，我一个人在这里修呢。我听后就想，怎么我在踢球呢？这不是在说我有求之心吗？我理智地想了一想，我的确是陷在做事中了，追求常人表面的结果，所以心才会被各种表象带动。同时，师父也可能在点化我要对母亲的信念足一些。不管表象如何变化，母亲也是个修炼人，不管她在哪里，师父都在时时刻刻看护着她。就像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虽然这件事还在进行中，我感到我的心性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感谢师父与大法给予我的威德，让我在营救母亲的过程中同化大法，救度众生。三，用画笔正视大法。师父在《红英二正摄》中写道：“神笔震人腰，快刀烂鬼削。”师父赐予我一支神笔，让我用绘画技能正视大法。今年四月起，我开始为明慧网曝光各种酷刑画插图，从中对我的心性也是很大的考验。除了一天八小时在动画公司画画之外，我还有兼职的插画师工作，再加上画酷刑图片，在工作日经常每天画10到11小时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因为画的内容是大法弟子被残忍迫害的手法，我一开始画得很慢，技法不够熟练，再加上画一会儿就要停下来哭一会儿。我想到师父在《红银三救你实在沉》诗词里说的：“神佛转法轮，法徒学洗尘，为的是苍生救你实在沉。”慢慢的，我能够不被感性的一方面带动了，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揭露邪恶，救度众生。同时，我在画画时听普度与济世，有助于我保持慈悲理性的心态。我切实地感受到绘画技法的提升与心性的提高紧密相连。从传统文化中，我领会到画如其人，要想画好画，必须要先当一个好人，把各种名利争斗与妒忌心放下。我在社交网络上关注了1000多个画家，我每天都会去浏览看看这些人又发表了什么新作品。在浏览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就会把自己和他们比较，我会想，比如这个人没有我画得好，或者这个人怎么画得这么好，比我画得好多了。我总是陷入一种攀比的状态，不是自满就是自卑。有时自己也会网上发一些作品，然后不停地看谁给我点赞了。我从小学习画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为了激励我进步，经常拿我与别人比较。我意识到，长期以来激励我自己在画画技能上进步的并不是正念，而是想要超过别人的心。我很苦恼，这颗心总是去不掉。一天，当我读《转法轮》时，一句话突然让我一震：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我仿佛忽然大脑开了窍，一下子都明白了，眼泪也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其实所谓的天赋技能，看似是通过先天才智与后天努力达到了一定水平，其实本身都是大法所成所造。天赋本身就是上天赋予的意思，既然这一切都是大法给的，我为什么要用它来求名利与常人争高低呢？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有这种艺术技能的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是有能量的。你们做出的事情如果不是正的，或者是不够正的，你们就会加强那个不正的因素，会更加影响人类社会。师父还说，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不但在挽救众生，也给未来的众生开辟着一条真正的人的生存之路，这都是大法弟子正实法中正在做的。我悟到，我们肩负重大使命，必须把路走正。在社交网络上的很多话，其实都是有变异因素的存在，并不适合参考，又助长妒忌和争斗心，我就把它删掉了，不再去浏览了。当我一点点放下长期积存的名利妒忌心，明确了怎样走好这条路后， 我的心胸变得开阔了，绘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支神笔是师父与法赋予的荣耀与使命，我要用它来解体邪恶，正是法与救度众生，这就是我要走的路。前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城市里仰望夜空，这时许多繁星陨落了，化作陨石落下，摧毁了一些建筑，就像师父在《红鹦鹉经》中讲的，天体更新众神经，天崩星灭人不清。星辰陨落后，天上随即出现了各种颜色的大法轮与无比璀璨的星云。我正想转身和身边站着的两个人讲真相，只见他们冲我一笑，我才看见他们已经穿上了印有大法字样的衣服。我想这个梦在一定程度上是法正人间的景象，天体更新，新宇宙无比美好，和宇宙正法这样伟大的事情相比，自己的各种人心都太小太小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我以切身经历感受着大法成就我的过程，我无比珍惜这段与师父和正法同在的日子，感谢师父与法的赐予，感谢同修的帮助与支持，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我们生命永永远远的荣耀。以上为个人修炼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媒体项目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7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重获大法，再接圣缘。我是2010年在中国大陆得法的，家人同修早在1993年就已开始修炼，当时自己还小，根本不懂得修炼的概念，又因练功很苦就没有走进来，错失了机缘，这一耽搁就是16、17年。当我再拿起转法轮看时，忽然有一种自己苦苦寻找很久的东西其实就在身边的感觉，就像师尊讲的，就像这个电插头一样，一插通电了。出自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曾在大学期间读了很多中西方经典名著和历史方面的书籍，一直想找到能使自己安身立命的准则去遵循，但实践下来发现他们改变不了我的根本，只是装饰一下表面。当我读完转法轮后，困扰我许久的问题终于明白了，大法的法理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唤醒了风尘已久的本性。我知道大法是能真正改变我本质的，就这样我开始了修炼。得法不久后，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我与家人同修是一起从宇宙高处层层下走下来的，就像神韵开幕的第一个节目，众神随师父层层下走一样。那个下走过程的巨大能量冲击，在我当时梦醒后都感到震撼不已。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坚定新得法弟子的修炼信念。慈悲安排，走进媒体项目。早在出国前，我拜读师尊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时，心里就生出了一念， 要是既能全职参与媒体项目，又能有一定的生活来源养活自己，该多好啊！回头想想，当时的这一念很单纯，没有过多的想法，也没有强烈到一定要实现。后出国留学期间，接触到一位和我年龄相仿，在大纪元工作的同修，我们很谈得来，经常接触。媒体一有活动需要志愿者，他就叫上我，我也欣然接受。就这样接触多了，媒体负责人事的同修 S 问我是否有意愿毕业后来做全职，因考虑经济压力没有答应。待到快毕业时，同修 S 说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短期助理，问我可否帮忙。当时还没有着手找工作，没多想，那就去吧。在参与此项目期间，似乎燃起了我想为媒体多做点事，贡献点自己一份力量的热情。媒体是大法弟子的项目，是能救人的项目，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参与的项目。这时社长问我可否留下来，我就答应了。事情还没结束，来自自身的干扰不断，不久后我又后悔了。考虑较大的经济压力以及媒体内部的人际环境，我能否适应，使我开始不断的动摇。最后我和社长说只能短期做几个月，社长说公司只招长期员工，可以再给我一个月时间考虑。这一个月我仍摇摆不定，一面考虑现实问题，一面考虑大法的项目有责任去参与。直到最后一天早上学法时，师尊的一段法点悟了我，使我下定决心留在媒体。已经记不起当时是哪一段法起悟了自己，只记得那一段法师尊明确点悟自己要留下来。之后的几年中，考验依然不断，在遇到心性关、矛盾冲突过不去时，几次想离开。动摇最大的一次是去年年中，当时认为自己做的项目已经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很难突破，继续做下去看不到希望，而且几年来的经济压力也让自己吃不消，想是不是应该换一个环境了。这之后不久召开了全球媒体法会，师尊亲临现场讲法，聆听师尊的讲法如醍醐灌顶。师父说，你们每个人在媒体中都是在走自己修炼的路，你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你修炼的路，这是一定的。不管你在这个媒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分工是什么，那就是你修炼的路。出自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这时才清醒地认识到，媒体的工作就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回头看过来，这一路的每一阶段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每当动摇时，也会有各种客观原因没有离开。现在想想，不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吗？之前总想我要怎样怎样，弟子悟性太差了。这一圈下来，心终于稳下来了，知道自己该怎样对待媒体这份工作了。在媒体项目中一点一点实修，我的修炼是融于媒体项目中的，遇到的困难与摩擦都是针对修炼提高来的。举一次工作中遇到的矛盾为例，由于同事没有按照事先的工作流程做，给我的后续工作增添了麻烦，因手上还有另外一个项目要花费很多精力，这样就使自己压力很大。当时就没有守住心性，与同事发生了言语上的冲突，高音量指责抱怨。事后也意识到是自己错了，不该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只是表面上找一找漏，并没有真正向内找。但第二天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浑身酸痛，有气无力，就像跟人动手打了一架一样。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出现了大漏，被钻空子了，知道应该好好向内找自己了。首先最表面找到的是争斗心，遇事不能忍， 在这个争斗心的下面，包裹着不符合自己观念或想法的言行，就抵触排斥。为了维护自己的观念，就产生与人斗的心态及表现。再进一步招，之所以维护这个自己认为对的想法，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按照这个想法去做，那就不会出错，我的工作业绩就是好的。不按照这个做，就很容易出错，影响我的工作表现。其实我保护自己是怕被人说不好，更怕被人指责。我在极力维护做好这个工作，并不完全是为工作负责。这里隐藏的一颗不想被人说的心，只想听好听的，只想要好事的私心。这个争斗心是为了维护自我的私心，或者是要维护自我的正确。不符合我的都是错的，就要给予抵制与反驳。而这个不让人说，想听好听的，想要好事的心，又与怨恨心紧密相关。如果事以怨为，就产生了抱怨，甚至是怨恨。找到这里，师尊又点悟我，回想起之前遇到的很多心性观的根子，都是这个争斗怨恨心，是长期没有踏踏实实修自己，一遇到矛盾不会向内找，总是陷在人的表面争对错，第一念总是对方的错，在对方错的基础上，再让自己怎样放宽心，宽容对方，这就是没有真修自己，滋养放纵了这个魔性。相似的心性观反反复复的过，积累到一定时期，难就过不去了。表现上是碰到一点不如意就炸，一点就着，魔性控制不住。师父讲，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出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重温师尊的这段讲法，弟子体悟到实修的根本是向内找，遇到矛盾一定是自身有不对的地方。修炼不是争人的表面对错，转变第一念谁对谁错的观念。回想起来，之前错过了很多修炼的机会，很多这样看似小事的矛盾，表面上找一找修一修，又随着项目的忙碌就划过去了，没有真正的踏实的修自己。时间一长，感觉陷入了不断做事当中，身心都很疲惫，这是因为实修没跟上。在这次比较深入的向内找后，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就加强注意修这一方面，在遇到冲击自己心及不符合个人观念的人事时，会提醒自己这又要过关了。有些时候会做得好一些，师尊加持弟子正念，让那个拜物的生命越来越弱，但有时矛盾突然来时，自己主意识又不是很强时，那个假我维护后天观念的生命一下子又窜出来了，那个争斗的状态又表现出来了。稍微冷静下来后，我能意识到这个拜物生命在极力挣扎，想反扑，让我有受伤的感觉，很难受。当我再深发时，发现这个后天观念和业力形成的假我包裹成自我，在很多具体事件中表现出来时，我的认识是对的，是好的，别人的不如我好，我有这个经验，要按照我说的做才行。长期形成的这个假我拜物，不是一下就能去掉的，也不是我找到了它，它就没了。找到以后，要真能做到才行。每一件小事都去注意修，不断用正念否定它，没过好不气馁，下次努力做好些。我体悟到，这也是精进的一个方面。一步一步修去证实自我的心。参与工作的前两年，并不懂得实修自己，陷于做事当中，一心想做好工作，想把自己所学发挥出来，凭着热情与喜好去做， 并不是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渐渐地发现很多事情事与愿违，在常人公司中应该是很容易做成的事，不知为何在媒体里就很难开展，推动不下去。慢慢地在法中体悟到，是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来自外部的与内部的。就从自身说起，工作中自己所负责的部分是在认认真真地做，但在做好工作的表面下，是隐藏着一颗强烈正视自我的心，一颗在人世中想实现自我价值的心。这颗心其实很早也意识到了，一直在修也在去，但修得很表面，有时还会狡猾地用堂而皇之的理由溜过去。比如我是为工作负责，大法的项目当然要用足心。其实这种用心是夹杂着一半想证实自我的心。如果这个项目做好了，会有我在当中付出了多少多少，内心会很受用，感到自己是有存在价值的等等。如果项目开展不顺利，就有灰心丧气的感觉，自己的努力付出白费了，很多事情就在这当中起起伏伏，多半现在做事当中，求结果当中。说到底，这是一颗强烈的求名之心。当身发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一颗心，是从小养成的后天执着。从小学到研究生一直成绩好，优秀学生得奖学金，毕业时以第一名的面试成绩进入非本专业的一家工程公司，又以很短的时间升为工程师。可以说在常人中，我是一个努力向上的年轻人，通过努力不断地实现既定目标，慢慢地把那个我能我行的假我养大了。且在多年的党文化熏染下，争强好胜的心很强烈，什么事情都想要个好，这种努力是为了争得求得那个好，是为私的。自己把这颗强烈的干事心带进了媒体项目中，师父用各种具体事件让我一步一步认识到，那个自我真是太渺小了，离开了大法，他真的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做不成。一次在家练法轮桩法时，师父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这段法的一层内涵展示给了我。当时我泪如泉涌，自己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贪天之功，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自己真的什么也不是。那一刻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知道错了，不断地和师父说，弟子错了，弟子真的知道错了。今年参加纽约法会，师父再一次点悟我。有学员提问说，请问师父，年轻一代大法弟子什么时候跟上来，像我们当年一样承担起明慧的工作？出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回答说，好像年轻人心都有点好高骛远，静不下来。出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好高骛远这四个字一下子穿透了我的心，就像是在说我一样，就是明明白白在说我，这是师父点悟我要修的。想起师父曾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修炼吗？要真明白的话，你们会抢着往里去，可是呢，谁也看不见他的威德，谁也看不见，默默无闻。我悟到放下自我，默默的圆融，是我在媒体项目中应当承担的角色。内心真正的能做到谦卑时，我发现长期存在的对同修的怨恨心淡了很多，几乎没有了，是摆正了位置，师父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在修去这颗正实自我求明心过程中，师父也不断开示弟子要站在正法基点去看待，跳出个人修炼的层面。 正法时期修炼，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关系到无量无际的众生能否得救。若不能站在正法基点去看待这些人心执着，就会陷在旧势力安排的圈套里，在个人修炼的圈圈里打转，苦苦挣扎。要扎实地修去此心，重在修平时的一丝一念，分清假我和真我，坚定一念，这颗心绝不是我，绝不承认它。无论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还是旧势力强加的，统统不承认。这个思想一反出来，坚定正念去否定它，不断地这样做，师父就在给弟子往下拿，能感觉到他在一点点变弱。修好一丝一念的基础是平时的学法练功要跟上。从去年年初起，同修 A 每天带我和另一个同修来媒体参加晨练，这个过程也是在不断克服安逸心和惰性。慢慢的，我体会到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益处，只有亲身实践后才知其美妙无穷。今年年初媒体整合后，负责后勤的同修在这方面为了有更多同修参加晨练，默默付出了很多，给大家提供很多便利条件，包括准备早餐等。再加之几位同修的天天坚持与互相鼓励，已然形成了比学比修的环境。能有这么一个每天便利的学法练功环境，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感谢同修们的无私付出与帮助，感恩师尊的慈悲安排与救度。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弟子要踏实扎实的实修做好三件事，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海外的宽松环境看似平常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是为正法为救人而安排的。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叩首。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推广神运帮助我修炼升华》，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7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1年得法的，我在看过神运视频之后，就想要到现场观看神运，并希望能参与推广神运这个项目。但神运并没有来我的国家演出，所以我没有机会参与推广，也没想过有一天我可以参与。5年前我们全家搬到了温哥华，我立马与我的先生同修一同参与了神运的推广。一开始，我想先跟其他民族的人介绍神运。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协调人后，他告诉我，伊朗社区非常大，而且没有学员可以做。如果能跟伊朗社区推广神运会更好。当我听到这时，就开始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利益心，而不是因为救人。如果我跟说英文的人推广神运，我可以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找到这颗执着心之后，我开始在伊朗社区推广神运。师父在《红银做人》中说，为利者六亲不识。我开始把神运的传单翻译成波斯语，然后在伊朗社区发放一些文章。波斯人用自己的语言阅读神运资料，就能更熟悉和了解神运。我看到这样做起了成效。他们以前以为这个秀只是给中国人看的，一些人说他们不喜欢中国人的言行举止。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讲神运的使命和大法弟子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他们都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从那开始，许多伊朗人都收到了神运的传单，并听过真相，有的还看过了神运。3年前，我与家人搬到了多伦多， 我们继续推广神运，这里有更多的伊朗人。来多伦多的第一年，因为天气寒冷，我不想出门去推广神运，而是想留在家做一些网上社交媒体的推广。当我向内找，我找到了怕冷的执着。从小我就一直想要过一种舒适的生活，这种观念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多麻烦。当我看到那么多老年同修都在寒冷的天气中出去推广神运，我感到很羞愧。我告诉自己是时候去掉这颗心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师父还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出自《精进要旨二》录。从那之后，我开始不去感受寒冷，开始去面对我恐惧的事情，从而去掉执着心，同时让自己的心更坚强。我知道自己来在世上不是为了过好的生活，而是来世间修炼和兑现我的誓约。除了在票点推广神运外，我开始和先生参与在多伦多贴神运海报。一开始我只在有空的时候才去贴，后来协调人说我们做得不好，而且还拖延了时间。我向内找到了自己的懒惰和求安逸心，我没有去考虑救人的紧迫，我希望自己做的事能被表扬，而不是受到指责。但他帮助我修掉了这些人心，让我可以更精进。我知道当我转变这些想法和行为，同时在修炼上更精进后，师父就会帮助我去掉这些执着。我开始大量发正念，去掉这些不正的想法，同时加强学法。在贴海报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发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还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出自《精进要旨》警言。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去掉这颗想过舒适生活的欲望，把苦当成乐。当我改变这种心态后，我不再在乎寒冷带来的感受了。当我开始在多伦多的商店贴海报时，我觉得要说服别人把海报贴上窗户很难，他们不会同意的。而在家发发文章，或者在票点与人面对面交谈，会更有安全感。我还觉得在商店贴海报是一种不入流的方式，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去做。当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所以我在推广神运或其他大法项目时，也更追求做一些比较主流高档的方式。我更深地向内找，发现这个执着的根源很深。我有博士学位，又一直在各个大学做助理教授很多年，我为自己的成就自豪，同时也把自己看得高过他人。事实上，我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我意识到这是去这个执着和自私心理的好机会。之后，当商店的店员很没有礼貌地拒绝我时，我可以真诚地感谢他们，并接受他们的选择。当然，我为他们失去了这次得救的机会感到难过，同时也会去想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好，而不是去怪对方的态度。我发现，如果看人带着自己的观念，就会阻碍了救人。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世人都是为法来的，如果我做事时的心态更正，才能救更多的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正法需要你就应该把它做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 也不要自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我告诉自己，我只是一个大法弟子，我在常人中得到的只是给我在人中生活的。在常人中的所有职位都是不同阶层用来修炼的，也是我在这阶层要救的人，并不是让我追求名利的。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个不好的观念，我感觉不同了，同时也能更平等地看待所有人，也更能感受到每个有机会得救的人是多么可贵。跟最开始的想法相反，很多的商家老板同意我们贴上神韵的海报，我和先生轮流与商家交谈和发正念。海报贴完之后，我们会一起交流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并为下一家贴海报做得更好。其实我很难接受先生对我提出的意见，我相信自己的想法比他好，而不是珍惜这个提高的机会。我发现自己的忍耐力很低，很多时候先生提出的意见还没说完，我就开始为自己辩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大多数是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的摩擦当中去转化业力，往往在这其中体现。我向内找，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为了转化业力，找到执着心并提高心性的。而对于我来说，最需要提高的一方面就是提高我的忍耐力。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发现自己对先生并没有做到善，也不去肯定他的能力和对的想法。我甚至担心，一旦我听取他的意见，我以后就要一直服从他，包括别的方面的事情也要听他的。那时候，我只是想保留自我，而不是去掉这个执着，在修炼上提高。我以前一直错误地认为，不能让别人来主导我的决定。之后我改变这种想法，我想每一个矛盾都是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做一个坚强的人，并不是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相反是在承受巨关巨难时还保持善良，没有怨恨。我还意识到，做事时的心态一定要正，脑中要专注在救人上，事情做完后在学法中去对照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商家同意我们贴上神韵的海报。我想不能仅仅把海报贴上就够了，我还要让他们了解神韵是什么，因为一些人说他们见过海报，但并不了解神韵。一开始贴海报时，我不想去中国人的商店，因为我担心他们会拒绝我。当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喜欢被赞扬，害怕被拒绝的心。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一直想要当班里的第一名，也希望得到老师的肯定。这个执着心让我一直很难接受失败和面对困难的处境。当我用正念来面对，更注重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后，我做得更好了。当对方不接受我的海报时，我也不会动心了。一开始我就只想着海报贴得越多越好，也不太关心商家对神韵的看法。但后来我认为，不能重量不重质，救人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开始更多地向人们介绍神韵，思考自己如何可以给神韵带来正面的反馈，而不是数自己一天能贴出去多少张海报。结果这样的效果更好。刚开始一些商店店员说他不是老板，不确定是否可以贴上海报，要我们留下海报等他去问。我照做了。后来我觉得神韵海报这么珍贵，我需要确定它可以被贴上。 我就问他们可不可以现在打电话问老板同意，或者我们可以亲自和老板通话。有时候这样我们也得到了许可。一间日本商店的老板说，这么美丽，就贴在窗户最中间最好的位置吧。他很正面地微笑着告诉我们，我知道他为自己积了很多德。同时也有很多商家拒绝了我们，但他们要了传单，还有一些海报和传单都不要，这些大都是中国人。一个中国人说，这个秀是搞宣传的。我对他说，这是带有珍贵使命的真正的秀，并给他讲真相，但他被共产党洗脑得很厉害。我没有生气，只是很遗憾他没有得救，但我没有气馁，因为还有其他人，包括中国人，要被救度。在走进一家商店前，我们总是会确定店员是不是正在卖东西。如果他们正在忙，我们会在外面等待，不去打扰他们做生意。当他们空闲时，我们会面带微笑的，很友好的和他们介绍神韵。有一次我还没介绍完，店员就说，我很想去看，快把海报贴上去吧。有些时候我们以为他们不会让我们贴，可是事实相反。我看到了神韵的神奇之处。有一次我们被告知连锁店是不可以贴的，但第二天我们去贴的时候，我告诉先生我们还是应该试一试，让他们来做决定。然后店主马上非常高兴，让我们把海报贴了上去。我们知道这是正念与神韵强大力量的作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现阶段的交流有限，请同修指出我不足的地方，谢谢。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